那我们这次来到罗马书的生命读经第十五篇跟第十六篇，好，那我们主要进入的经节呢，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两个段落，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然后呢从第七节一直到最后十三节，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分成两篇的生命读经的信息。好，那么在这篇信息中呢我们可以看见罗马七章跟罗马八章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照所以呢在罗马第七章我们看见了有捆绑，阿们，在罗马第八章这里有释放，在罗马第七章有神的律法，在罗马第八章有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圣灵，在罗马第七章有我们的肉体，在罗马第八章有我们的灵，所以在罗马第七章有在肉体中律法的捆绑，在第八章有在我们在灵里，在我们灵里的释放。你喜欢第七章还是第八章？那你常常在第七章还是第八章？我们有时候在第七章，有时候在第八章，对不对？因为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呢由不得你，所以你常常第七章、第八章跑来跑去，是不是这样呢？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篇信息的纲要。第二大点说到生命之灵的律的释放。好，那么这里呢，首先说到第一现今没有定罪。主要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那你说到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好，那我们要交通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从前会有定罪，那为什么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定罪了？为什么从前有定罪？因为那是第七章，阿们，保罗在基督以外的经历，所以就有了在基督以外的定罪，这样大家可以领会吗？所以七章二十四节，当保罗叹息说：“哎，我真是一个苦恼的人，谁能救我脱离那属死的这身体呢？”事实上，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经历神的定罪，理论告诉我们说，他是经历想要遵守律法之人自我的里面的主观的定罪。这意思是说，你若不想要遵守律法，你若不管律法，不想行善，你里面就不会经历这个定罪。但是呢，如果你越想要行善履行律法，你就越发现你里面越有定罪。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做不到，做不到这个李弟兄说，甚至有人里面自我的定罪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睡觉吃饭，走向极端，甚至演变成为精神的问题。他说神可能会在这里告诉你说，傻孩子，我不要你有这种定罪，你这是自找麻烦。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种定罪就你想要行善但做不出来，你想要爱丈夫就是没有办法，你想要不打小孩要爱他好像不行，不买东西好像也很难。你会发现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常常就会有一种定罪做不到，对不对呢但是保罗在说完了第七章苦恼的呼喊之后，到了第八章第一节他就得胜的宣告说，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这里讲到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有现今一定有以往，所以保罗说这句话是指他经历了第七章那一个要为善的律却做不到被打败之后，他说我是苦恼的人，但是第八章是他看见当他在基督里的时候，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也就是说，保罗在七章的经历不是在基督里的经历，是在基督以外要靠着心思遵守神的律法 完全被打败的经历，但是八章呢，他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没有定罪了。那这里我们要领会，没有定罪并不是因为基督的血除去了神客观的所定的罪，乃是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带进了那灵的释放，就突破了他一切主观的定罪。好，然后呢，第二个重点讲到生命之灵的律的释放，这是八章第二节。那你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好，释放了我，那为什么能够释放呢？因为这个释放我们的生命之灵的律比任何一个律的潜能都大。这个有没有人能胜过地心引力？你看你把东西往上丢，最后还是会掉下来，你说没关系，我就造飞机飞上去，没有油之后还是会掉下来，是不是这样？所以啊，这是一个律，万有引力的律。同样的，宇宙中有一个律是最大的律，超越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啊是怎么释放我们呢？它是用超越的方法释放我们。所以理论说，你怎么能够得着这个律呢？他说很简单，我们只要对撒旦说，撒旦，你跟我相比，哎，你可能比我有能力，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在我里面，他是诸天之上奇妙的神，我只要说赞美主，我立刻就在三层天上。阿们，撒旦，你和你的攻击还有你的军队都在我的脚下，我是自由的。哇，感谢主，弟兄姊妹好不好？每当你在那里胜不过的时候啊，你就跟撒旦说，不要来搅扰我，我要赞美神，我立刻升到三层天上。哎，我们来赞美神一下好不好？哦，赞美主，我立刻升到三层天上，仇敌撒旦就在我的脚下。啊，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啊，它有一种超越的能力。好，那这个八章二节说到在基督里呢，说出几件事。第一，在基督里说出啊，这件事不是在基督以外的经历，完全是在基督里的经历。那在基督里的经历就是啊，因为生命之灵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并且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所以我们若照着这个调和的灵而行，就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啊，不断地释放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经历它不是一次而永远的，阿们，乃是必须每天的不断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时时刻刻的活在调和的灵里，照着这灵而行啊，忘记我们要遵守律法，想要行善以讨神喜悦的那个企图，然后呢，我们就会得着生命之律的释放。好，第三啊，讲到律法有所不能的，主要是根据罗马八章第三节上，这里讲到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那为什么律法会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呢？律法之因为有所不能，是因为律法有肉体，因肉体而软弱，所以肉体是软弱的因素，产生了三节的那个不能。好，所以呢，但是我们要领会，你的肉体虽然不能，叫做遵守神的律法上是软弱的，但是在犯罪上却很有能力，对不对呢？我们在犯罪上有没有能力啊？很有能力耶，但要遵守律法的事上就很软弱。阿们啊，你都用举例说，当你要去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你可能考虑，哎，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没吃饱，工作呢，哎，工作没做好，然后呢，小孩太累，所以我太吵，小孩太吵，所以我太累，所以你可能就给自己很多借口啊。然后弟兄姊妹说，哎，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了，他说，哎，我最近好像腰骨有点不舒服，哎，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要行善啊， 就没有力。但呢，我们要做别的事啊，就很有力。如果人家要你说，哎，最近有一家大减价，最近有一家大拍卖，哇，最近啊，我们有一个新的景点啊，嘉义有一个叫什么景点呢？啊，那个有一个啊，我忘记了，听说盖得很欧式的一个建筑，对不对？哦，然后弟兄姊妹知道说，哎，我们赶快去，这周就去。他说，啊，那我们成全训练呢？成全训练。好，弟兄姊妹知道我在讲什么？阿们。所以呢，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啊，这个律法会因肉体而软弱，对不对？啊，这个律法啊，肉体虽然在遵守神的律法上极其软弱，但是犯罪的事上却很有能力，却是刚强的，不用人叫，你就自己愿意去做。好，第四，所以罪被定罪。罗马八章啊三节的下说，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好，这里有一个真理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啊，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有智慧，他知道他不该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肉体，罪之肉体。什么意思呢？如果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就会与罪有所牵连。所以注意看，他不是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乃是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好，罪之肉体跟罪之肉体的样式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在这个摩西在旷野啊，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举蛇，对不对呢？这个铜蛇是不是蛇？是啦，怎么不是？铜蛇是蛇啦，但是它没有蛇毒啦，对对，这样大家可以领会吗？那主耶稣是不是人？那他有没有罪？没有罪啦，就这个意思，大家懂吧？所以呢，我们要看见神是有智慧的，他不是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肉体，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所以主耶稣成为肉体，只是取了肉体的样式，没有肉体中那一个罪恶的性情。并且呢，在灵后五章十二二十一节说到，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这个成为罪呢，就是指着十字架上他的死是一个代替的死，除去了我们的罪。并且呢，也说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废除撒旦和魔鬼。所以当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撒旦就完全被击溃，完全被击败了。好，感谢主，这是第三节啊。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到了第四节啊，八章四节说，神使律法义的要求就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好，这里讲到我们若照着灵而行，那么律法一切义的要求自然而然会得着成就。所以律法的成就与肉体完全无关，律法的成就乃是完全与那灵有关。所以我们需要呢照着灵而行。什么时候我们照着灵而行，我们就会满足律法义的要求。好，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给我们看见呢，他说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好，第五节跟第六节，虽然第四节说到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但是那个关键点在于第五第六节，心思是关键。好，所以呢，这里说到，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所以这里讲到思念，就是指着我们的心思所说的。罗马书七章八章给我们看见，同样的心思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行动。罗马第七章说到，心思是在错误的地位上，自居为丈夫，所以独立行动。但是八章这里说到，心思呢是在正确的地位上，作为一个正确的妻子回来倚靠她的丈夫，就是灵。所以呢，律法的要求啊，是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而这里的灵是指着心思至于灵， 思念那灵的事，我们就能够成就这样的律法。好，简单的说，所以呢，一到六节主要是给我们看见，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因为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是有所不能的，但是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他的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所以呢，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那灵的人就思念那灵的事。好，所以呢，最后我们要用八章六节结束这一篇的信息。所以他说，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好，这句话很重要，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好，那这里呢有我们一个经历和应用。那这里讲到，首先我们要看见本节啊，我们从本节可以看见心思也能够成为生命。第二，独立的心思无法遵守神的律法，但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这样的心思就会满了平安，满了安息，满了享受。当心思至于灵，就没有失败，就没有定罪，就没有消极的灵。阿们。消极的感觉只有生命平安、享受与安息。所以呢，这个不能遵守律法的心思，只要借着至于灵就能成为生命和平安的心思。所以呢，保罗说，理论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理论，这是在实行上非常管用的。你若实行这事，就会亲自证实。保罗不是照着理论，乃是照着他的经历来写罗马书，所以律法就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得着成就。这个即使我们无意成就律法，也会发觉律法得着成就了。举个例子说，也许你无意爱你的妻子，却不知不觉的爱她；你也许不觉得你服从了你的丈夫，却完全服从而不察觉。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你将心思置于灵，自然而然自动的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就在你里面运行，满足了律法义的要求。这就是在基督里借着生命之灵的律释放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就是享受内住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还有生命的供应。好，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第十五篇啊，它重点就是这个，阿们，生命之灵的释放，阿们，没有定罪，阿们，得着释放，律法有所不能，罪被定罪，成就律法义的要求，而心思乃是关键。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第十六篇。好，阿们，感谢主。好，那么第十六篇呢，我们看一下，主要是第三大点，对不对？好啊，这个好，没关系。第十六篇第三大点，好，没有，他这里没有写第三大点。我少一张纲要，我们有十六篇的纲要。好，那我照着我的纲要讲。好们，好，那么十六篇也是一样讲在我们灵里那灵的释放。好，那这里说到呢，首先那灵的基督的内住，是不是？是吗？哈。第一个讲到肉体肉体主要是根据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经文是这样讲，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好，所以呢，我们的心思若至于肉体，我们就是没有盼望的人。跟你旁边同伴讲一下，我们的心思若置于肉体，阿们。好，那么怎么证明这件事呢？我们从创世纪第六章，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的世代，因为那个世代已经成了肉体。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那里用了一个字叫做血气， 那个血气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肉体。哎，跟你旁边的同伴讲一下，你就是肉体。阿们。哦，那个世代啊，成了肉体，所以神就认为啊，没有盼望，所以就用洪水啊，审判了那一个世代。哦，这样大家可以领会吗？哦，那也就是说啊，所以我们该有一种的领悟。我们要领悟什么呢？不要以为我们的肉体今天你得救啊，比你得救以前还要好。今天我们得救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觉得你比你以前的肉体还要好吗？你的肉体比你以前的肉体还要好吗？其实没有啊，那肉体就是肉体，肉体永远是被定罪的，永远没有盼望啊。所以呢，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啊比得救以前会好啊，无论人。啊，这个得救与否，肉体仍然是肉体，与一切肉体有关的事情也没有盼望。所以在第七章跟第八章，啊，我们看见肉体有四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肉体与神为仇，与神为仇。第二，肉体啊不服神的律法，哎，不服神的律法。第三，肉体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第四，肉体啊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就是肉体的光景啊。跟你旁边同伴讲一下，不要再活肉体了。好，因为肉体是没有盼望的。好，那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哦，主啊，我们有第九节第十节，那灵基督的内住，罗马八章九到十节，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了，乃在灵里了。啊，这个很多经文啊都有一个但字啊，这个但是非常奇妙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情形，但阿们，主就给你一个转机，就是但阿们，不是撒旦的但。是神的灵，但神的灵，这个但是连于神的灵，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了，乃是在灵里了。所以李弟兄说，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但，阿们，不是那个但字派的但。他说，我们应当能说，主啊，我今天早晨很下沉，但。但什么？但基督在我里面复苏，基督在我里面升起。啊，也许我们说啊，主啊，我在自己里面很软弱啊，但阿们，基督亲自成为我的加力，基督成为我的扶持。啊，我们可能啊，他甚至举一个例子，哦，主啊，这个房子若被政府查封，你住在里面就是违法的，同样的罪。今天已经被神定罪，肉体已经被神定罪了，所以我们就不该住在一个被定罪的肉体里，乃该住在灵里。这个灵就是神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所以呢，今天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吗？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让他安家，让他得着充分的空间，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具有我们的全人，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罗马书啊，这里有一个对照，这个看见基督到底在哪里？在罗马书第三章，基督在哪里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基督在哪里呢？基督在复活里。到了第六章，他说到啊，我们在基督里。啊，到了第八章说到，基督在我们里，就是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当这个内住的罪啊，将死带给身体啊，这个但是呢啊，我们呢需要看见啊，罪将死会带给身体，但是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借着那里就使我们复活，经历生命的释放。阿们。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唯有在我们的那灵里才能给我们实化。好，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讲到生命的分次， 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的灵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好，这个理论举例就好像电已经安装到这栋建筑物里面，但有可能这个电被阻绝而中断。同样的，赐生命的灵今天已经安装在我们的里面作为属天的电，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啊，就却成为那个绝缘体啊，没有向他敞开，反倒拦阻了他。今天基督要住在我们的灵里，他正在等候机会，要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渗透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所以我们所需要的配合是什么呢？就是向他敞开，他就能够将他自己这生命的分赐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最后十二到十三节啊，这里讲到我们的合作。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照肉体活着，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所以我们的合作就是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好，感谢主。所以这里的结语告诉我们他其实在结语前面是有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我讲给弟兄姊妹们听一下。他说以一位姊妹去购物为例，他在店里看见某样12元9角9分的东西，这是以前的算法，现在没有这种。那这个姊妹就算我每月赚1200块，花12块9分9角9分买衣服算不得什么，主并不贫穷，他是丰富的。上周我为建造会所奉献250元，花12元9角9分有什么错？当然主是有恩典。所以他越讲理就越死，他也许想要安慰自己说我不该这么宗教，我所做的没有什么错啊，但是他越想要扶持他的灵，他的灵就越下沉。他来到聚会中所能做的就是持守行事，努力维持姊妹的形象，虽然他呼喊哈利路亚，但至终那是虚空的。他的灵里有了一个死的记号，下一周他又想到那一件衣服还没有买，最终他还是买回家了。这时候他的灵不但死了，而且装了棺材预备好要埋葬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总结这里讲的哈，结语这里讲的经历应用，我们需要查验自己的经历。倘若你考虑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灵里没有安息，就不要思想了，将你的心思从那使你灵不安的事召回。每当你要讲理，你的灵就会觉得虚空，你就要停下，将你的心思转回灵。阿们。你若这么做，立刻就会得着安息、妥帖、满足，甚至灵的加强。只要你里面有安息、妥帖、满足，就指明你心思置于正确的方向。相反的，你若没有安息、妥帖、满足，却觉得黑暗、空虚、不安，这就指明你的方向是朝着死。在这样的情形，你就需要将你的心思转回灵。好，这个李弟兄举这个例子是不是很实际啊？我们常常要买东西的时候会考虑这么多吗？才不会了，对不对？喜欢就买了，对啊，但是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要买，很痛苦，很挣扎，在聚会中讲很多理由，虽然当下没买，下一周还是买了，这就是我们的情形啊。我们常常要做但是不太敢做，但是又给很多理由说 我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最终做了，就叫我们这个人发死。但是呢，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回到灵里，我们需要查验自己的经历。所以在罗马八章我们找不到教训，那里只有告诉我们说要照着灵而行。怎么照着灵而行呢？就是顾到我们的心思，将它置于正确的方向。心思不该转向外，乃该转向内，不该置于购物的事，该置于我们的灵。好，你若将心思置于灵，就会照着灵而行，这样我们就会享受基督，并完全有份于包罗万有的灵，自然而然不知不觉我们便成就律法义的要求。一天过一天，我们就会享受基督做我们侍从的生命。 阿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顾到我们的心思，心思在哪里？心思啊，你的心思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我们需要说，主怜悯我，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使我一直将心思转向你，并置于我们的灵。好，这里的行就说到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去哪里，我们不断将心思置于灵，整个行事为人就会照着灵。这个就叫做圣别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荣耀的生活，这是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所需要有的经历。好，那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罗马七章跟八章是相对的。罗马七章有捆绑，在八章有释放，在七章有律法，在八章有圣灵。七章有我们的肉体，八章有我们的灵。在七章启示在我们肉体中律法的捆绑，在八章启示在我们灵里那灵的释放。所以罗马八章可揭示四重的生命，哪四重呢？第一，那灵是生命；第二，我们的灵是生命；第三，心思是生命；第四，肉体也要成为生命。那灵是生命，用八章二节，生命之灵的律啊，我们的灵是生命呢，用八章十节，灵因义是生命。然后呢，心思是生命，用八章六节，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至终，这个身体也是生命，用八章十一节，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简单的说，这里的思想首先告诉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然后这个圣灵呢，要不断的扩展到我们的心思的三个部分里面，然后再从我们的心思扩展到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肢体，最终我们的全人就要被生命所充满，我们就要成为生命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连接前面各章的两个重要关键的词，第一个就是生命，第二个就是那灵。哈利路亚，我们有生命，我们有那灵，就蒙拯救脱离第七章那个苦恼的人，就得着生命之灵的释放。阿门。